三章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明白，就是得到真正的智慧了。没有智慧的人，那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得到智慧，证阿罗汉果，这才叫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利，也就是自己觉悟了，也就所谓那个自觉。自己觉悟了，这是自己利。你再能以自己所觉悟这个道理去教化一切众生，这就叫利他，也叫觉他。所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那么现在这些大阿罗汉自脚了，而没有能脚他的，所以智得利自利而没有利他，这叫代得己利。近朱有解，心得自在。尽没有了，什么没有了？诸有的解，什么叫诸有解？诸有解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三界又叫三有。这三界三有分开来说，有二是无有，三界二是无有。这二是无有，以前已经讲过。我不知道啊，各位还记得不记得？要有记得的人呢，可以现在讲给大家听一听，我呀可以休息一秒钟。那么没有人记得，我再来讲，大概讲。三界二十无有，就是四周四阿曲，四周就是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这叫四周四阿曲。这个地方是最坏，所以叫阿曲，很阿的地方。什么呢？就是阿修罗是一曲，地狱是一曲，恶鬼是一曲，畜生是一曲，地狱、恶鬼、畜生加上阿修罗，这叫四阿曲。这八个有。什么叫有呢？就是啊，它有业可葬，就是有这种业，有这种罪业。六欲梵天， 这个六欲天，欲界有六天呢，这六欲天这三天啊，这七八一十五，这十五个吧。四禅四空处，无想五不还。这个四禅天就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有的不明白佛法的人，哦，说他到了四禅喽，啊，到了四禅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为这就是不得了。其实啊，这在三界二十五有里边呢，根本就谈不到有什么好处。对修道上呢，那远之又远。可是这些个糊涂师傅就告诉人呢，说这个是就是最高的一种境界了。好像那个无闻比丘，以四禅为四果，他到了四禅天呢，他以为他证了四果了，然后他又堕落了，他就谤回佛，佛说证四果没有生死了，我现在怎么还要堕落呢？他这一毁谤佛，更堕到那个四恶渠里去，永远都出不来。这就我有一个无闻比丘。那么这个无闻比丘啊，不是他一个人堕地狱去，他有几万万那么多的徒弟都跟着他跑到地狱去。哎呀，所以我以前我讲好像讲过两三次了，是的，孟董传孟董，一传两不懂。师傅下地狱，徒弟向里拱，啊，徒弟也跟着师傅到地狱去了。啊，师傅问徒弟：“你来到这儿干什么？”这徒弟说：“你来到这儿来了，我当然跟着你来嘛。”师傅一听：“哦，我怎么被徒弟都领到地狱里来了，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来的？”你说啊，这真是，这些个徒弟真是最爱惜他的师傅啊，他师傅到地狱里他就跟你去，啊，真可怜。那么这四禅四空处，四空处呢就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非想处天，又有五不还天，这合起来呢，啊，这是二十五三界二十五念。嗯，啊，五不还天，他那一个天叫五不还天，不是五个天。
这就四恶趣
六欲并梵天，这是七个。六欲天和大梵天，啊，四禅四空处，这是八个了。再加上这个无想天和五不还天，这是十个，十五再加十个，二十五。那么这个尽诸有解呀，就是不超出三界的，不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里边，所以啊，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个真正了脱生死，这叫尽诸有解，心得自在。这时候啊，这个大阿罗汉心里快乐无边，这自在就是快乐啊，再没有那么自在了，再没有那么快乐了。所以呀、啊，这观自在菩萨，观自在呀、啊，菩萨怎么叫观自在？就是坐那儿，一天到晚都是快乐的啊，非常自在，一点烦恼也没有了，无福烦恼，待得解离，尽诸有解，心得自在，心真正得到自由了，得到啊啊真正的智慧，所以非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呀，是内里边真正的快乐啊，不是啊故意矫揉造作，好像咔咔咔哈哈哈那么快乐，真这个乐在其中矣啊，不是在外边。你不要以为啊，我一天咔咔咔哈哈哈那就是快乐了，那简直的是烦恼哦，那就是颠倒哦，啊，为什么说颠倒呢？你见着你所欢喜的事情，你就被这个欢喜的境界所转动了，你根本就没有定力，被这个欢喜的境界一转动就哈哈哈。这有什么真正的快乐？没有的，所以就是颠倒。以明月恶绕，幽沉如墨鹤加舍，幽楼频罗加舍，妾夜加舍。提迦舍，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厄耨如陀，揭宾罗，鸠班多提，离婆多，毗陵切婆措。波俱罗摩诃俱悉罗难陀孙陀罗难陀富楼罗弥陀罗尼子须菩提恶难罗侯罗入世正所知时大恶罗汉等，其明月，是谁的名字呢？就是恶绕焦陈如的这个名字。那么这些个人的名字就在那个万二千人里边，这个恶让焦陈如是佛最先度恶绕焦陈如，这个恶绕焦陈如是五比丘之一，其中的一个，记得吗？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悟道之后 他就观察了。观察什么呢？说我应该先度谁去呢？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人啊，哪一个是我最先应该度的呢？因为佛成道了，叫三叹七载啊，说七载七载七载七载什么呢？说大地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啊。释迦牟尼佛呀，智士说大地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皆都可以作佛，并没有说呀一切众生就是佛。那么可是啊，后世的佛教徒或者不是佛教徒，冒充佛教徒，冒充的就是假佛教徒，他就说了，他说呀，人人都是佛，他认为这个人呢和佛呀根本就没有区别了，没有分别。这是啊，就是昨天晚间我所说的那个以盲引盲啊，瞎人天的眼目，把人间的人眼睛也都给瞎了，天上的人眼睛也都给瞎了。啊，释迦牟尼佛三叹七载之后，就以这个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这种的智慧来看谁是应该先度的。哦，这个焦陈如在鹿野园这五个人呢应该先度的，因为这五个人呢在过去生中啊，专门来破坏释迦牟尼佛，毁谤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无量劫以前呢，我们一起发心修道的时候啊，这五个人专欺负释迦牟尼佛，欺负他啊，有的时候打他一顿，有的时候骂他一顿，有的时候吃他肉，又有的时候喝他血。你看这个厉害不厉害？可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这五个人打他，他也就发愿了。发什么愿呢？他说啊，你真是帮助我修道，我如果要是能将来能成佛呀，我一定要先度你啊！我发愿先度你，你现在对我不是不好吗？哎，我对你呀更应该好一点。你他在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就发这个愿，说你现在骂我不是吗？哎，我不嗔恨你，不但不嗔恨你，我成佛之后我首先要度你，发这个愿。哎呀，这要是我们这个人啊，有人打我，哎，你打我一拳，我也回敬你一拳，你踢我一脚，我也回敬你一脚。 释迦牟尼佛不但不还不返功，而且还呀、一定要对他用好心来对待他啊。有的时候这五个人合到一起起个小党派啊，说你咱们现在没有肉吃，你这么修行可以把你身上的肉割出来一点给我们几个人吃一吃喽。释迦牟尼佛就把自己身上的这个最干净这个肉，最厚的那个肉割起来给这五个人吃。这个五个人呢一边吃一边骂啊，吃这个肉你看啊，他说这个肉啊，这个肉这么不好吃呢，这个狗肉都比这个肉好吃的啊，最好吃啊，还这个猪肉牛肉羊肉，你这个肉啊一点也都不香，你虽然给我们吃我们都不愿意吃的，说着不愿意吃，但是都这都吃到肚里去，就这么吃他的肉还骂他。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本来想供养他这个肉，感化他们五个人回心向善改过自新的，谁不知他们一边吃肉一边骂。你说这搞普通的那气的发火了，我现在给你肉吃，不是在外面买来的肉，在我身上割下来的肉你吃你还骂我。他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好，你们吃我的肉是吗？将来呀我修行成佛啊，我先度你们成佛啊，因为你吃我的肉啊，我这个肉就是佛的种子给你们种下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喝释迦牟尼佛的血也是这样的啊，那么一边喝血一边说是这个血都坏了啊，是败血。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忍受最大一个公案呢，就是舍利王，将来呀讲到金刚经那个内文里头啊就讲出了。这舍利王是谁呀？舍利王就是这个焦陈如啊，在过去你看他啊，讲讲舍利王这个公案。这舍利王啊带着一班宫娥才女到山上去打猎去，去打围，就是打啊张袍野鹿啊逼儿低儿啊这些个animal 去打去。去打呢到那个山里边，这些宫娥才女从来就在深宫里头啊，像坐监狱似的，在监狱里的锁着啊，总也不能出来。这一次一出来就可见着天了啊，看见山里它这么开朗啊，有山有水，草木欣欣向荣啊，这个泉涓涓始流啊，这种景界非常欢喜，风景优美，是这种的好法那就说不完了。于是乎啊就探幽取胜啊，各处去看看看，在一个山洞里头看见一个啊老人，这个老人呢身上的泥土啊不知有多少厚，头啊这个头发也都长到一起了，长到一结成一个大蛋。这些个宫娥才女在这个先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不敢向前去 以为这山里头是有一个妖怪。以后细一看，细一观察，哦，是一个老人，很奇怪的人。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阴历做忍辱仙人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很少见着人的。现在看见有这么多的宫娥才女来了，他也就想度这些宫娥才女，就说啊，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把你们吃了的，我不会吃人的啊，我也是个和人是一样的。这些宫娥才女一听啊，这个老人说话了，那么于是乎他们说，你在这干什么？你在这个地方有饭吃没有啊？你这个衣服都烂了啊，你是不是会走路啊？为什么你总在这个地方坐着？释迦牟尼在阴地，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在这修道的啊，我这专门修忍辱。这些个宫娥才女说，忍辱？什么叫忍辱啊？听这个忍辱他也不听不懂啊，听不懂。释迦牟尼佛说，忍辱啊，就是人对你再不客气，你都不要发脾气，都不要生气啊，就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然后就给这些宫娥才女说起这个忍辱的法门来啊。说这个忍辱法门，说来说去说的，大家他也愿意说，这些宫娥才女从来也没听过这个妙法，也愿意听。这个听的也入定了，说的也入定了啊，就当旁边有什么动作都不知道了啊，好像我们现在你要真心听经的人，在这个地方听经，外边有什么动静你听不见的啊。你要不是真心听经的，哦，那个街上又有什么，又有游客了，现在在金山时报那个地方讲金山时报怎么样子的来源，就听见了。你要是真正注目应神的，怎么样听呢？外边有什么声响就听不见了。那么这个忍辱仙人给这宫娥才女讲忍辱的法门呢，也都讲得入了定了。这个时候啊，格力王从远远的就来了。来了，大要他一看，这宫娥才女这个地方，平时他都和这个宫娥才女竟开玩笑惯了，这一次他又偷偷的慢慢的走，不叫这个宫娥才女看见。这宫娥才女也听经听得出神了，忍辱仙人也讲得出神了啊。出神就是注目应神的，这么听的，旁边什么动静都不知道了。格力王偷偷的走到近前一看，哦，这一个老人来，这一些他的宫娥才女都围着这个老人这听他讲话呢。于是乎他就生了妒忌心了，这些宫娥才女都是我的女人，你这个老人呢，现在给我引诱，都欢喜你了啊。于是乎就开声了啊，就讲说，你现在讲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听有人这么样一问，那么一看，哦，是来一个王爷，来一个皇帝，说我给他们讲忍辱这个法门。这个皇帝说， 忍辱，什么叫忍辱啊？你能忍辱吗？就凭你这个老样子，你能忍辱？释迦牟尼佛说：“我可以忍辱的，啊，我可以忍辱的。”啊，格雷王说：“你可以忍辱，我现在呀要试试你。”我现在要考验考验你，倒看看你能不能忍辱。啊，你忍辱是什么痛苦你都可以忍着，是不是啊？释迦牟尼佛说是。说那我先把你这个手给你用我的宝剑给你剁下来，看看你怎么样。释迦牟尼佛说：“可以的，你试试吧。”于是乎，格力王把身边的宝剑拔出来，他这个宝剑呢，切金断玉，非常锋利的啊，像释迦牟尼佛这个手上，这一碰就把手给切起来。说你痛不痛啊？格力王问他：“说你痛不痛啊？”释迦牟尼佛说：“不痛。”啊，说你忍辱，你心里生不生嗔恨？啊，你嗔恨我不嗔恨？释迦牟尼佛说不嗔恨。啊，那你不嗔恨，好了，那一只手我也给你割下来。那一只你当然不嗔恨了，两只来试一试。于是乎把那一只手也给他割下来了，割下来了，又问。你痛不痛啊？释迦牟尼佛说不痛。啊，你心里嗔恨我不嗔恨我？释迦牟尼佛说我不嗔恨。那有什么证据呢？你说你不嗔恨，你净大妄语讲大话啊，岂有此理呢？我把你手给你剁下来，你不嗔恨我？世界没有这个人，我不信的。啊，我再把你脚给你剁下来一只，看看你嗔恨不嗔恨。我始终要你说实话的，要你说真话，你对我说假话我是不能饶你的。于是乎举起宝剑，又把脚又给剁下来一个。你看这一个人把两个手一个脚被人剁下来，就剩一只脚了。啊，也是普通的人，眼泪一定啊，啊，好像流水那么往外流，痛的。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还没有试试。格力王又问他，说：“现在你痛不痛啊？”释迦牟尼佛说：“不痛，不算一回什么事的。”哦，不算，你心里嗔恨我，不嗔恨我？释迦牟尼佛说：“我不嗔恨。”哦，那好了，你这两个手已经没有了，就剩一条腿，一个脚也没有用，不会走路了。我成全你这个不痛苦的这个忍辱了啊，把你那个脚也给你剁下来。于是乎把那只脚也给剁下来了，剁下又问他：“你痛不痛啊？现在你两个手也没有了。”两只脚也没有了，我看你还怎么办啊？你现在痛不痛？你说这讲实话，说真话，你要说真话啊，就没有事。你不说真话，我还要考验你。释迦牟尼佛说：“啊，我现在还是不痛的，不痛。说你心里嗔恨我不嗔恨？”格力王又问你。啊，释迦牟尼佛说我不嗔恨。格力王说你管口里说不嗔恨呢，因为我是个皇帝，你不敢嗔恨我呀，你是敢怒而不敢言呢，所以呀、啊、你就忍着痛也要打妄语的，也不讲真话啊，是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说不是的，我呀 如果没有嗔恨心啊，我这个手啊和脚都会啊再长出来，我如果有嗔恨心呢，我这个手足就不会呀、啊、再生出来啊。那么说完了这话之后，这个手足果然又生出来了，没有没有断啊。那么这个时候哦，一切的护法善神就都恼怒了，恼怒就下大雹子，天上下大雹子就打这个格离王啊，来打这格离王。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又向这个护法善神呢给求情，说你不要怪他，他这是来试验我，成就我的道业，将来我有在近未来的时候啊，我要成佛，我要先度他去成佛的，我先要度他，要他先开悟。所以这个恶绕焦嗔如啊，对佛这样不客气，佛呢成佛要先度他开悟，所以他这个名字啊，恶绕就是叫解本际，也叫啊最初解。这个恶绕焦嗔如这个名字就叫解本际，又叫最初解，就是最初啊开悟的。在讲楞严经的时候也都讲过这种因缘啊，不过有的地方没有这么详细。摩诃迦摄，这个摩诃是个大的意思，迦摄就是大迦摄，这个迦摄呢翻译成中文就叫引光，啊，又叫光波，又有一个名字叫大归士。大归士是他的姓，因为他祖上的人呢修道的时候，有一个大龟啊扶着一个图，背着一个图啊给他看，所以呢他就以这个做名字做姓叫大龟氏。然后这中国人呢，这简直是骂人的，中国人骂人说你是个乌龟啊，这是个骂人。其实大迦摄他姓那个姓就个大龟啊。迦摄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毕波罗。毕波罗是个树的，因为啊他的父母啊祈祷这个树而生的他，所以叫就以这个毕波罗做他的名字。怎么叫引光呢？因为他身上有的光啊，把一切的光都可以给遮盖住，遮盖住一切的光啊，就好像啊把一切的光啊都给引了似的。引呢英文叫 blinking is light， 引光。他怎么有的这个光呢？ 这说起来也有一个公案，什么公案呢？他和他太太，他太太就是紫金光比丘尼。这紫金光比丘尼呀、啊，在毗婆尸佛那个时候，毗婆尸佛灭度之后，就有人给造这个塔，造庙啊，造这个佛像。这时候啊，这个庙就坏了，塔也倒了，那个佛像啊戴着一顶草帽子，遮着雨啊，也不知道谁给戴上的这么一顶草帽子。什么叫草帽子？这个草帽就是用草编的，这个斗笠戴到头上，可以遮风雨的，遮雨。到我北方呢，在春天都那个家庭的女人呢，都用那个梳盖编的那种帽子，拿到城市去卖去，啊，戴上那个帽子就下雨不怕雨的，就好像这个伞一样。那么这个佛像戴这么个草帽子，这个女人呢，她一看就发了慈悲心，说我一定啊要。给佛造个庙，佛在这儿都背着雨淋风吹，这样子怎么可以呢？啊，我一定要给这个佛装金。于是乎，他就各处去要饭，化缘，各处去化缘的要饭。他是一个很穷的人，那么。每一天呢要的钱他就买金子，每一天要的钱他就买金子，他要了十几年饭呢，就攒了很多的金子，攒了很多金子，他这回大要修这个庙也够了，给佛铺金也够了，他就请一个这个冶金师，就是这个做这个金子的这个匠人，叫他把他这个金子给化了，给佛好贴金。这个做这个金子的这个金匠。一看他有这么多金子，说你怎么得的这么多金子？他说我以前呢看这个佛像啊，这个金都脱落了，我呀就发心去要饭，要了十多年，寄出这么多金子啊。这样一讲，这个金匠也发了心，说那这功德不要你自己做，我也算一份，我们两个人。其实怎么样啊，这个金匠啊，就是一定一看这个女人呢发心造庙装佛金，这个心地非常好，于是乎他就对她生了爱心了，生了爱心了一定要先讨好这个女人，所以他就说他要两份做这功德，不要他一份做啊，这个家设祖师一定有这么意思来的。于是乎，把这个佛像装好了，把这个庙也这个盖好了。这个金匠啊，就向这个女人求婚，说是你这个心地太好了，我这一生啊，没有遇到比你再好的女人了。啊，我本来想要啊。这个独身主义这一生，现在我遇到你这么一个知音的知己的人呢， 啊，阿弥，你可不可以同我结婚呢？这个女人，你想哦，她这个心地也不错，我请她来给佛装金，她只要一半的工钱。这个男子，的心地也不错，于是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两个人呢就结婚了。结婚了还不要紧，就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做夫妇。啊，你看这种的爱力多厉害啊！生生世世两个都要做夫妇，那么有给佛装金的关系呀、啊，所以两个人呢，这个身体都有金光的啊，这个身上都放金光的。那么，所以身上放金光，他的名字就叫银光啊。他这个意思翻译中文叫银光，能吞一切光，把一切光都给吞了啊。在今生的时候，这个假设一出生。身上啊，也就是有金光。出生长大了，他父亲母亲呢，就要找一个好的女小姐跟他结婚。他说不可以的，我呀，我身上是金，有金光啊，我一定要找一个女人也有金光的才可以的，才可以和我结婚。要不结，我就又做这个独身主义了。所以呢，以后果然在也不是在他那个国家，在另外的一个国家碰着一个女人和他那个身上一样的烟闪，都是有金光的，两个人呢就又结婚了。又结婚果然没有错啊，两个人的正阿罗汉果的时候知道啊，生生世世都做夫妇了。所以你说啊，但是人家这个做夫妇啊，你不要误会，是吧？哦，那将来我遇到一个男子，我也和他这么发愿，生生世世做夫妇。哎，人家发愿呢，生生世世做夫妇是修道的啊。生生世世都要修道，都要皈依三宝，出家了道啊。你不要生生世世发愿做夫妇啊，越做越远，做来做去做到地狱里去了，要修道才可以。所以假设啊，和太太一起的皈依佛都正果，假设就做第一代的祖师，第一代的啊祖师初祖啊，就是玛哈嘎舍。那个你们想不想见这个玛哈嘎舍？这个玛哈嘎舍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在中国云南那个鸡珠山呢，在那儿还打坐呢，在那入定。等到将来呀，当来下生弥勒佛出世成佛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衣钵呀交给释迦交给这个弥勒尊佛啊。他现在还没有往生，也没有圆寂呢，还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你谁要有诚心的话啊，到鸡珠山去拜这个摩诃迦舍的时候，他可以见得着。啊，玛哈迦舍，在昨天晚间所讲的是这个眼光事。Thank you. 这个银光啊，并不是真真的说把这个光向口里来喝，不是这个意思。是阎气啊，他身上的光，就摩诃迦摄的身上的光啊，可以呀、啊、吞没一切的光。他这个身光啊，超过这一切的光，就意思就是，这个迦摄到了什么地方，好像这个电灯有500度的光啊，他到这个地方啊，这500度的光都不亮了。他这个身上的光啊，超过这个500度以上，到1000度、2000度。把这个500度的光啊就给喝了，不是用口来喝这个光，用口来饮这个光，是因为他身上所放的光啊，把这个光啊给盖住了，给遮盖住了，犹如啊把其他的光给饮了一样。所以呢，这一点啊，每一个人呢应该要知道的，不要以为啊说是这个迦摄呀，啊，他就不喝水喝光，啊，这是一种错误的，啊，他这个光能超过一切的光。这个迦摄呀，在佛的弟子里边呢，他是一个最年纪最长的，没有再比他年纪大。可是啊，虽然他年纪这么长啊，年纪越大不是吗，他越精神，越有力量，越有力量，什么事情都苦干。他本来家里头啊，他的父亲母亲呢是非常有钱的啊，是住在摩羯提国。摩羯提国这个国王啊，啊，拜他做师父。那么他这个家里边呢，富可敌国，非常非常有钱的。可是他跟佛出家修道之后啊，他一想，修道要贫道，贫道不能要钱的，所以呀、啊，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布施出去。他又自己想啊，这修行啊，要忍苦耐劳，刻苦自淡，要自己呀、啊、吃得苦啊，耐得劳，不要怕苦的。于是乎啊，他就专心苦恨头陀啊，专心苦恨头陀。他年纪这样老了，苦恨头陀，怎么叫苦恨头陀呢？就是最苦了，吃也不吃好的，穿也不穿好的，住也不住好的地方。所谓苦恨呢，就是啊，越苦他越要受，要受苦的。人生所有的享受啊，不外衣食住这三种。那么他对于这个衣食住啊这三种，衣就是穿的衣服，食就吃的东西，住就住的地方，他都欢喜受苦的。有一天佛呀、啊在这儿说法，他来了，佛啊就让了半边座给他。为什么让了半边座呢？佛坐那个座位很大的，就让一半呢，说你请你坐到我旁边了，就和摩诃迦摄坐到 一起，迦摄和佛坐在一起，分半座给这个迦摄。然后啊，为什么他分半座给这个摩诃迦摄呢？因为迦摄年纪太老了，这个时候啊大约也有140-150岁了。佛就劝他说，你年纪太大了，你精神呢也不会很充足了，你不要行这个头陀横了，你都是啊吃点好东西啊，穿一点好衣服啊，住一点好房子好了，不要行这个头陀横了，太苦了，你年纪太大恐怕受不了啊。这个迦摄虽然听佛这样劝呢，啊，他也没有听佛的这话，这样他不听话了，啊，不听教了，还是照样行这个陀头横，照样行陀头横。所以佛呀，看他还是照样行陀头横，这么样受苦吃苦啊，忍苦耐劳的，于是乎啊，佛就深深的赞叹他，说是我佛法呀久住于世啊，是迦摄陀头横啊，行陀头横这是有大关系的啊。迦摄能这样行陀头横，我呀这个佛法一定能在世界上久住的。所以这个迦摄祖师呢就头陀第一，他是行头陀横第一的。在这个佛说法呀这时候，有一次有梵天，梵天就大梵天来呀，以这个金波罗化来供佛。他呀躺到这个地下，叫佛呀坐，请佛坐到他身上来给众生说法。那么佛啊坐到这个梵天的身上，拿这个手里拿起来花呀，就对着百万人天呢，当时有百万人天这么多呀，人拿着这个花就面上微微的这么一笑。他这一笑呢，老迦摄也笑了，这老迦摄也笑起来了。